诸位法师，那诸位学员，大家下午好啊！阿弥陀佛啊，请放掌。哎，有空调吗？有啊，哦，好，那我们继续来讲这个二道资粮第五个正知而住啊。那什么叫正知而住啊？我们补充讲义第八啊，这个是导师在成佛之道里面的解说啊。什么叫做依正知而住呢？啊，指这个出家人在一般的生活中啊，无论是往来啊，或无意的叫做无意的看叫做读啊，或有意的瞻视。啊，还有手背知觉啊的趋或生，对衣钵的受持保护，饮食行住坐卧觉悟，讲话或者是默然，或者是解劳睡等啊，都要保持正知啊，就是在每一生活动作中呢，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啊，应该做或不应该做，适当啊或是不适当的时候做的。啊，好还是不好？总之，在这些事情中，能事事正知，就不会落入错误过失中去。这个就是正知而住这四个字的意思啦。好，那其实导师这一段已经解说完，刚好是《瑜伽师地论》里面的这些的内容。好，所以正知而住啊。那就说什么是为正知而住呢？我们看讲义啊，课本的讲义啊，就是说有一个比丘他若往若还就这个就是早上课判里面的五一到五六的内容啊，五一到五六的内容就是大的行，大 A 的行跟大 B 的住的内容。总标就是有这些，总共有六大项啊。好，那接下来就是要广分别啊，分别这些里面的内容内容，在做什么的时候都要正知而住。那首先讲的第一个五依就是若往若还正知而住。那什么叫做往？什么叫做还？什么叫做往返正知而住呢？首先，先解释往这个很好理解了，就前往了。有一个比丘，他为了想要，比如说他想要去乞食，他就往这个村落里面去，第一个是往村落去，第二个或者是在已经走在这个村落的途中。往聚落间这个就途中，或者他是去拜访亲属家，或者是往到这个亲属家的中间，或者是前往到另外一个道场，这个都是叫做往前往的意思啦，前往意思。那还是什么？还就是返回登来回来对。从聚落去乞食了嘛，从聚落回来从聚落间回来这个乃至从道场回来，这个叫做还好，那正知住先明正知首先要知道这个知道自己知道自己自身在前往我知道我在往聚落的方向。走，我自己知道清楚对，乃至我要回来，我自己知道我再回来这个叫做正知对，那第二个是于因往返因就是什么？因就是可以的或者应该的那对于可以前往的或者是不应该前往的，应该正了知。这个在等一下736页的地方会有讲出哪些地方出家众可以去，哪些地方出家众不可以去。这边会来解说哪些可以 前往去的，不可以前往去的，应该了知啊。还有应该要回到本处啊，或者你回来没有回到本处，你要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你都要正知啊。为什么这个就是这个都是跟戒律，有时候跟戒律有关系啊。你这个时候没有回来，这个时间还是这个时候你没有回到本处，有些都是跟戒律有关系的哈。好，第三个就是有关于时间啊。虽然有些地方可以去，可是你要考量到时间啊，考量到时间，就是可以去的时间啊，或者是不可以去的时间。这个在736也有解释啊，会解释哪些地方你可以去，可是时间不恰当的话也不能去啊。还有什么时候应该要回来啊，这个都应该要了解。那对于上面所说的，自己知道自己在前往哪些地方可以去啊，或者什么时间可以去啊，或者是不可以啊，都应该要了知啊。那回来也是啊，回来也是，因为这个有时候比丘戒的戒律很严谨啊，包括什么呢？包括像比丘中午吃饱饭啊，要到村庄，如果你没有说尽的话，没有做一个仪式。对一个比丘说，那犯戒，叫做非时入聚落，所以那个时间啊，这就有关于时间的，包括你起时，什么时候去起时，这个都有关系。啊，该回来了，你还不回来，人家这个起时是这样啊，那南传印度他们起时不是你拖到什么东西，这些东西就是你要吃的，不是，因为有些人要坐牢坐，寺院里面啊坐牢坐，有些人生病啊。他们不能出去乞食啊，所以乞食回来要把乞回来的食物又放在一起，放在一起，然后再大家再去轮流去拿，不是今天你拖到这些东西就是你的，不是，所以你应该乞食要回来了，你这个时间就要回来，所以回来的时间啊，这个都要知道的，好，那显住相，就是由于正知嘛，前面刚刚讲的都是正知嘛，知道我自己在前往，知道哪些地方可以去不可以去，知道哪些时间是恰当不恰当啊，然后这样的能够去清楚知道，这个叫正知。那什么叫正知？什么叫住呢？住啊，其实就是依着你所判断的，刚刚都有讲做因往因还，还有不因往不因还，还有这个因往时跟非往时嘛，这里就要抉择了。抉择是可以的，如法的。抉择因往的、因往时的啊，这些要抉择啊，这样的去做就是正知而住了。哦，正知而住啊。啊，所以这边讲就是要先有怎么样，有这个正知啊，然后自知自己知道。就刚刚说的自身知道前往啊，乃至这个能够在恰当的时间啊，如其色类动止轨则啊，这个就是色类指的是什么？色类就是包含自己的就是色身啊，身体的动作啊，还有什么语言举止种种，还有一些礼节仪式啊、威仪啊，那应该前往啊，或者是要回来。这样的而往可以去的应该要回来的，你这样的而前往而这样的回来，这个叫做正知而住，正知而住，这个是第一个若往若还的正知而住，你在前往你要回来种种你要知道。第二个是有关于毒跟瞻正知而住了，那毒跟瞻两个都是看，可是它是有所不同的啊。那什么叫做毒呢？目睹啊，就看啊，就是说这个如前所列诸事啊，前面这个往返当中啊，你去聚落，去这个家属间，去道场当中，你这样的往来当中，你眼睛。这些事情你眼睛所看到的，可是怎么样你没有用这个特别用智慧来去观察这些你所看的东西，而且它没有什么没有这个 特别想要去看这些东西，也没有特别想要去看啊。随着你走过去看到你就看什么，看到什么你就看什么啊。这样眼睛所看到的众色就名为睹，哦，名为睹，就是说你在往来当中啊，你看到什么东西，你就是眼睛稍微去看了一下，哦，就是没有特别想去留意、想要去看的，这个叫做睹啊，然后就很随意的随所欲之境而去目睹，这个叫做睹。可是瞻就不一样了，瞻呢就是对于啊，在于往聚落道场之间的啊，你所看到的东西，你有什么样啊，有想要去看，看到一些东西之后，你有欲乐为先呐，欲要为先，哦，就是往看到的东西，你有特别想要去看，而且用智慧去观察这些东西，哦，来看这些。眼睛所看到的众色啊，色尘啊，眼睛所看到的事情，这众色啊，你是以这个用有智慧来去观察它啊，那有加功用行为先，有想要去看，特别想要去看啊，这两种心呢，是我们的心有一个叫做率尔心，很随性的率尔心。那第二个这个瞻叫做什么？寻求心，寻求有特别想要去看。要想要去理解的，好，啊，那所看的众色有哪些呢？或者是国王啊，或者跟国王地位相等的啊，这些宰相啊，或者这些大王的幕僚，或者一些百姓种种，所以你所看到的这些内容，你有想特别去看的这些啊，就叫做瞻啊，一个是有特别想要去看，而且对所看的内容有去观察。分析，一个是没有看了就算了，啊，这个就是睹跟瞻的不同，啊，那正知住，啊，就是对这样的很随性的睹，或者是有想特别去看的瞻，这样的智色啊，智相，啊，这里的智相啊，在注脚四十三讲的就是这些相的什么啊的内容。它是显色或者形色这些啊，嗯，显色知道吧？青黄赤白啊，这颜色的形象就是长短啊、方圆这些啊，有形状的这些内容，你所看到的啊，你能够正了知哦。对，那哪些是可以看的？可以目睹的，可以瞻的，要应该知道哦。那什么时候可以看？啊，什么时候不可以看啊？嗯，啊，比如说这个有时候去要去拜访人家去看人的时候啊，这个有时候还是有时间性的啊。那所应该看的，这时间啊，还有对象啊，都能够正确了知啊。那依着所知啊，依着一个所知，然后去分辨。啊，都是往这个适合的时间、适合的对象、适合的内容啊，适合的内容啊，有些眼睛不该看的啊，就不要看啊，那要抉择。如果能够正知而去抉择，可以看的、可以瞻的，这样啊去做就是住啊。啊，这个住就是有一点如法而行的意思啊，安住于这样的一个正知上去做的事情啊。第三个是手脚四肢关节的什么的屈伸，你要做动作的时候，你都也要清楚啊，哦，要清楚这个，包括你的走路的位移啊，哈，哦，这个动作是不是太大，一种种都要知道啊，哦。好，那什么叫做屈伸啊？正知住呢？啊，什么叫做屈？什么叫做伸？啊，什么叫做若屈若伸？啊，正知而住啊，这个若字用了很多哈，哦。我说这个若字有时候在这边通常都是用这个或者的或来解释它啊，或者你在屈，或者你在伸啊，好，那解释什么叫屈伸啊，就是这个比丘啊，他睹时瞻时啊，或者是怎么样啊，一天当中是以 往为先啊，或者是还为先啊。这个还为先就是说，你可能你昨天去了别的地方、别的道场，今天要从别的道场回来啊。那你今天才要去别的道场，这个叫做往为先。今天从别的道场回来叫做还为先啊，就是有这些行走啊。那这个当中呢，你往返当中呢，你的这个身体的手足的就是屈伸足啊，弯曲啦，伸展这个脚啦，或者是手背啊，或者是手掌啊，这背是指整个手背啦，这个伸屈手是手部手掌的部分啊，或者是随身体的哪一个肢节这样的做弯曲啊，屈伸啊，这个都叫做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弯曲或者伸展啊，都叫做屈伸。嗯，就是说在看你身体，这个就是看起来好像很平凡、很琐碎，怎么要讲这些啊？它其实不是，就是说你在做每一个动作，你都要清清楚楚，我现在在做什么，使死心安住在正念上啊。好。这个是跟修行有关系的啊，那对于自己屈伸所有志向，这里的屈伸所有的志向，就是说你在做这个动作，你的手是手背在这个屈呢，或者是手背在伸啊，这些像啊，或者手掌这些像啊，都能够去了知。啊，能够去了知，这个就是正知啊。那由这个正知成就这个正知啊，那自己知道在屈伸啊，应该在屈伸的时候屈伸啊，那应该可以做屈伸的时候做啊，然后什么时间啊可以？其实这个有时候还包括屈伸，还包括什么？你手拿钵，你要去起食的时候，把钵拿出去就是伸。把波拿回来的时候就是属于屈吧、哦、这些什么时候你应该把波拿出去，什么时候不应该，种种这个都要去了解的、哦、那对于正知什么时候可以做哪些可以就是说有些比如说你起始的对象，有时候有些对象是佛智比丘是不可以对这些人来起始的，这个时候你就不能把钵来去给这些对象啊，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都是有关系啊。好，嗯，那能够了知哪些可以，哪些不可以，什么时间可以，什么时间不可以啊？清楚而这样的去做，就是正知而住啊的住相啊。好。第四个是持这个僧伽支跟这个衣钵正支而住啊，持僧伽支即以衣钵正支住者啊，什么叫做持僧伽支啊？什么叫持衣？什么叫持钵啊？乃至持僧伽支跟这个衣钵正支而住，嗯。首先第一个叫做持僧伽支跟衣钵啦。其实僧伽支也是属于衣啊。这里的衣指的就是什么？袈裟。出家人穿的就是袈裟，他们的衣服就是袈裟。那这个僧伽支就是梵语叫桑嘎底啊。僧伽支其实用闽南话这个支低。跟这个范文比较接近了、低呀、先 K 低三嘎底它就是大衣呀、好，那这个我先说好了。有时候有些人就出家众的衣啊就分不清楚啦，有时候又讲三衣，有时候又讲七衣， 有时候讲大一或者九一，有时候讲五一。他讲三一的时候，出家人三一一波，对不对？这里的三一指的是指三件衣，三件纱衲。哦，啊，如果讲五一或者七一，或者叫大一，五一七，五一七就是这边之后所讲的衣啊，就是中下衣啊，七一是中衣啊，不是西医中医的中西。中医中诶，中医就是七一，下一就是五一。那为什么特别讲这个生茄子大衣呢？因为生茄子它有分好几品。一般从四分律里面讲，大衣总共分为九品。九品。啊，这里的五一七一，或者说这个九一啊，或者是一般那个红色的那个叫做主衣，有没有？那个是二十五衣。这里的从九一直到二十五，总共分九品，它是单数啊，九、十一、十三，一直到二十五，总共九品。这个是指条啊。刚刚讲三一是指件呐、啊，那、啊、这里讲五一、七一是讲五条一、七条一，或者是九条一。哦，那这里又有比较特别的哦，比较特别的就是在这个在只有在《瑜伽师地论》这边讲有六十条啊。那、啊、其实这个六十条，这里的条又不一样了。这里的六十条应该叫做六十格，一格两格，因为那个袈裟嘛，袈裟就是割截衣啊，像福田这样，有没有一块一块的？哦，对，好，等一下我们来解说啊、哦。这个首先为有大衣或六十条或九条等，九条就是大衣的最下等，大衣啊。总共有就是有最下的就九条嘛、哦、那其实可以一直到有二十五条、嗯哦、那两重刺就是用双层来缝做的叫做生茄子。那为什么这边会有六十条呢？来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补充讲义、啊、这个一切论记里面、嗯这边讲若依四分律也有九条乃至十九、啊、也有超过的，超过十九条的、哦、那依据这个婆沙论有三品乃至二十五条名上品，依金齿论就瑜伽师地论了，讲到六十条，有人解说是十五条的袈裟啦，因为那个他袈裟就是一片布嘛，它有十五条啊，那十五条里面啊，就是有分三长两短了 啊不是啦，三长一短啦、啊、三长两短就不好了、哦、三长一短，所以三个长条的格子跟一个短的格子就总共有几格？四格，四格再加上十五条，对不对？四乘以十五就是六十啊，所以这里的六十条是这样来的啦、哦，其实还有超过，如果有二十五条一的话，就不止这样了哦。对，嗯，这里的生茄子就大一啊，它或者是六十条啊，或者是九条，嗯，所以后面的条是真的是条啊，前面的条应该是格啊，一格两格啊，好。好，那什么叫做这个齿呢？齿有两个说明啊、哦，一个就是披服作用，就是拿来穿，披着、搭着啊、哦，还有怎么样能够跟它好好的收藏保护，叫做齿，好好的保护啊、哦，收藏好啊、哦，就是能够把它保护的好哦，嗯。好，那另外的持一啊、哦，持生茄之持一啊，那或有中一，或有下一啊、哦，这个注脚四十七啊，注脚四十七，三一嘛，但此三一，生茄之就是大一嘛，有时候翻成生茄里呀、啊，哦， 那第二个就是蕴檀罗僧伽，有时候又翻成一陀罗僧。第三个通常比较会多是翻成安陀会啊，安陀会啊，就是下一啊。对，这个几条一几条一，这个是分你受完戒之后，依着你的戒腊啊上座啊这些来受持的啊，来受持。现在我们比较少。尤其汉传的佛教比较少、哦嗯、通常就是受戒的时候就是有三间一、五一七一跟九一是这三间，当住持比较特别要诸法要庄严好看，就有穿的红色的那个也是大衣，它是25条、哦好，对中医下医慈为拿来受用啊。或者有藏衣，藏衣就是多出来的啊，应该要做净啊，就辗转施啊，或者已经是做净了啊，做净了就合法了。如果你是藏衣多一件，我们说淡三衣嘛，只能持三衣嘛。如果你多了一件的藏衣，你没有去用戒律的方式去说净，这样是。不如法啊，不如法。好，那如果说净完之后就可以持了，一样啊，皮肤受用能够去好好的保护啊，守护这个名为持，好，那波啊。波要拿可以受持的啊，这个戒律里面也有讲啊，铁可以，还有瓦也可以啊，瓦你现在陶的啦，也可以啊。这第一个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材质啊，材质啊，瓦石硬器，什么叫硬器？就波啊，波它是翻成中文的音译叫波多罗，它的意思就是印量器啊。随着你的度量的大小，波可以有大小，所以因你的食量的大小而可以持它大小的这样的一个波、哦、所以它的音量器、哦那刚刚讲说要可以怎么样堪受持的、哦就是铁钢的铁的、或者是瓦的，不可以用木头，木头是外道，木头是外道啊，用石头的就只有一个人，谁？佛陀，哦，是不是？啊，四大天王跟各送一个波，佛就把四个波合成一个波，那是石头的，有四外层看有四层，只有一个啊、对，所以材质大小都有啊，要合乎于戒律啊。好，那正知而住。首先对于这些僧伽里或者中下衣还有波的志向能够了知啊，就是说它的形状、它的材质、它的样貌。材质是指针对这个波啊，其实袈裟也有这些布啊，哪些布不能拿来做袈裟的戒律里面都有规范哦，都有规范啊。颜色、材质这些都有规范，哪些是合法，哪些不合法。哦、对，那对于所合法可以持的这些波啊，它是净或者不净啊？这里的净或不净是指啊有没有去合乎律法？不是有清气不清气哦？啊，就刚刚所说的有没有做净的这些，它是不是清净的、如法的啊？都能够了知。那能够了知之后，能够按照合法的去做啊、哦，这样的话就是住相啊、这个波啊是拿来 乞食用的哦，不要拿钵来讨钱。哎，这个是钵如法哦，嗯，钵不是用来讨钱用的哦，嗯。好，那这个这样的话呢，叫做持身切之际一波啊，正之而住。嗯，好，接下来是若食若饮若啖若藏正之而住啊。什么叫做食饮啖藏？什么叫做食饮啖藏正之而住？这里我挣扎了很久，推敲了很久，推敲了什么呢？我看那个妙经长老他们解说，这里把食啊，这里的食啊，当作名词啊，当作名词啊，食物啊，哦，可是我从前面去看哦，从前面去看，从那个往返，从沾，从赌沾。从持一波，这些都是什么词？动词。哦，所以我改来改去，后来我自己啊，就是来看我把这个食当作是动词，食也有吃的意思。哦，好，所以这边讲什么呢？为诸所有受用饮食，这里的饮食才是名词。哦，享用受用这个饮食。它总名为食，不管你是吃或者喝，这个动作都叫做食。哦，那安那食有分，食又有分什么？分啖跟藏。哦，这个是从你所吃的东西的内容来分，什么叫做啖？同样这样吃，你吃的东西不一样。给予的名称就不一样，哦，对。首先，什么叫做啖呢？吃饼草啊，这个可能我们比较没有。这个是用米粉或者是麦粉所去做成的干粮。这里的米粉不是咱的米粉哦，是米去磨的粉，啊是这麦啊去麦去磨的粉，然后去做成的干粮，这些叫做这个叫做草啊，后面那个叫草哦，饼草。你吃这个饼草啊，或者吃饭啊，或者吃什么米啥你知无？糜啊，有的人讲糜啊，糜啊，就是粥啊。哦，其实那个我们一般讲的闽南话的字应该是这个字米。哦，或者是这个菜肉所组成的根啊，或者肉根，还有种种什么叫做造作转变可啖可食的，就是用去蒸煮炒炸之后可以吃的，能维持生命的这些受用这些东西都叫做啖啊，一名为食。哦，所以这里的啖就是食，这里的啖就是食。吃这些其实跟下面等一下来区分来讲，吃这些比较偏重于吃主食，吃主食。哦，藏的话叫做比较偏向于什么副食。哦，副食。哦，那什么叫藏呢？藏有品尝啊，或者辨别滋味的意思啊。哦，那这边把吃什么，吃这个如若生疏熟疏。哦，这生疏熟疏若这些都是由牛奶去做的啦。那听说最好吃的是什么？醍醐味的醍醐，也是牛奶做的，就是乳酪、生疏、熟疏、醍醐，这五种都是牛奶做的。哦，或者吃这油啦、蜜啊、砂糖啊，吃这个鱼啊、肉啊，大家不要觉得奇怪哦，这比丘在印度当时是可以吃鱼肉的。哦，还有这个稀，五色这个是稀，是醋的意思。还有这个，接下来这个是炸啊，就鱼腌的食品啊， 去行也喜呀，啊，或者是尝一些新的果实啊，水果，或者吃咀嚼种种可以吃的东西，受用这一切名为尝，亦名为食，所以这个食就吃嘛，吃可以分为有什么？但跟尝，好，什么叫做饮？饮这个也是动词，就是喝的意思啦，受用什么？砂糖水啊，或者石蜜，石蜜你们知道吗？冰糖啊，闽南话叫藤生啊，冰糖啊，像石头一样，对不对？透明的石蜜哦，石蜜汁就是把冰糖去把它融化变成水这样哦，还有饭浆饮就煮饭还没有那个水还没有干的或者稀饭上面的那个汤啊哦，闽南话叫做暗或者专若饮啊，可能这个可能类似现在的优酪乳之类的啦。哦，反正是喝以这些流子的食品就叫做饮啊，喝流子的叫做饮啊。那对于食饮或者淡尝所有的志向，你这些的动作，你在吃什么？你所吃的东西的内容，这些你都能够怎么样去了知？还有怎么样？什么时候可以吃？耳食、因食、因饮像主食这些吃的咀嚼的东西，就是过中之前可以吃，过午之后就不能吃。过午之后就不能吃。那过午不能吃，可以喝。喝的东西有允许，有哪些可以喝的？这个叫做非食僵，非食僵，非食就是不是吃可以吃饭的时间，叫做非食啊，可以受用这些都要知道那能够如法的这样所做的去食饮淡尝这些。去做这个叫做食饮淡尝正知而住这个是属于五一到五五的地方它还是比较属于在行的部分接下来五六就是一个就是属于大的 V 的住若行若住，广说乃至解劳税，正知住则那什么叫做行？什么叫做住？什么叫做？乃至什么叫做解于劳税或者解除疲劳而睡先讲出这八个什么叫行乃至解劳税那接下来又问什么是行乃至解劳税的正知而住呢？好，那第一个讲行就一个人一个比丘在进行出这样往来或者在道场里面他去拜访跟他同修梵行的或者行走一道路，这个都是说明为行。那住就一个比丘住经行处这后面会讲到这个经行处，在经行不是按一直行来行去的，不是一直走来走去不停的。他有时候走到一半，在思维事情的时候，他可以怎么样？在经行道当中，他就站立然后再走 所以这里的住经行处就是在经行的道路上站着啦。啊，这里的住就是立啊，站立啊，哦，住立。行住坐卧，哦，如果你把它多对照那个说，哎，出家众的四威仪啊，你就知道这个住其实是对立什么立啊，说行如风，立如松，啊，坐如钟，卧如弓，对不对？哦，所以这里刚好啊，行住啊，那坐啊，好，坐这个就是在大床啊，大的床、小神床或者草叶铺的啊，或者是铺在地上的坐具啊，或者是卧睡觉铺的这些尼斯坛卧具啊，在上面来结跏趺坐。然后之后端身正院安住备念，这早上有讲过了啊，这个在720页的注脚第四里面有。好，好，什么叫做卧？就一个比丘，他要躺下去了，那先要怎么样？到外面去洗脚，之后再回来啊。那会大床、小神床或者草叶坐。或者在这个阿兰若，或者在树下，空闲处右斜而卧，重叠其足，那早上的地方看到是重垒，这两个字就是一样的重叠，这样的话叫做卧。还有这个觉悟，第五个叫做觉悟。就在昼日分经行宴坐从顺藏法精修其心，还有初夜分，还有后夜分，这样的经行宴坐从顺藏法精修其心，是名觉悟。好，那接下来第六个叫做语，就出声音啊。那语有一个是读诵法教，这有一比丘经常的努力的来学习这个觉悟的语且那对于之前所没有听闻的没有听闻灵受学习的然后要来正式的来领受学习之前未受法于未受法就之前没有学习过没有听闻过的现在要来学习为了通达令得就近对这些正法能够通达那所谓的这些所没有学习过的法就是这个十二部经的内容契经印诵记别广说如前所以对三藏十二部的学习就是之前没有学习过的嘛现在要正受正习那对这些学了就是对这些的内容来学习即以如是以所受法原本没有学习现在学习那学习之后更进一步的对这些语言文字要善巧通达然后来大声的若读若诵这个就是属于语呀还有另外一种也是属于语言的，就为他人来广说开示向他人来说还有怎么样是属于语言的呢？就是长时间常常跟这个修身道者有志的同伴行者就同修身道者。那第二个是什么？ 一些在家在家的诸闲散者也是一样在家，然后能够他们是亲近佛法，也是在修学圣道的跟他们来谈论语言，这个也是属于语。那比较不同的是什么呢？是这个共襄庆味，共襄庆味，谈论的内容是什么？谈论的内容，第一个是共襄庆味了，第二个内容是什么？欲劝利即求之句了，它是有所配对的。共襄庆味是跟这个出家有志同泛行者，跟在家诸贤善士谈的是什么？劝利即求之句，就是说你跟在家众所谈论的这些要勤劝他们要好好的更努力的来学习勉励还有什么寺院这个粮食比较不够衣服不够求资具啊，资具就是生活上的资具就世事供养的部分的内容像这样的话都叫做是语所以是有语言音声表达的接下来就是末，末是第七个末没有讲话没有讲话，这时候做什么思维法义就有个比丘，他随他之前所听闻到的法，随他之前所学习的这些教法，那从语言上，从文字上去了解，那为了想要就近通达义理，所以这边有什么？这里有就近诸法，一个是所习，随先所习言善通力一个是语言文字的语言比较在于语言文字之后呢，这个要能够去了解文字所要表达的什么义理更深一级的义理为了能够了解文字所要表显的义理是什么。所以他在一个空闲处去思维这些法义去观察这些法义这个就是思维就是由闻而思接下来是修，那修也是有两项内容，就是修止跟修观修止跟修观，那一般我们说闻思修，那个修都是跟那个修所成为那个修它是跟禅定有关系的，跟禅定有关系的。那这个，先修止在一个安静的地方，令心内住，等住、安住、静住、调伏、极静、最极静、一趣等持。这个就是早上说的那个九行组的内容这是修止，修止，修止乃至怎么样成就定的接下来于彼毗婆舍那修瑜伽行毗婆舍那就是观修观行那这些都不用去出声音的就实修实跟修这是属于末。第八个是劳碎。有比丘他在怎么样？在天气很炎热的夏天的时候，然后或者是这个热气所逼，或者是取劳就是身体劳动的产生的这些疲倦， 就产生疲倦了，疲倦有这个天气跟劳动所引起的啦，因热逼而产生疲倦，因这个取劳啊产生疲倦哦，那这个时候是怎么样？于非时昏寐啊，不是睡觉的时间啊，可是怎么样？昏沉想睡觉哦，所以这时候是有热灼睡眠啊，这心里面想睡觉哦。这个时候是名为劳睡啊，但是劳睡是允许的哦，是短暂的，短暂的。什么是第九个正知住啊？这个已经是回答这个刚刚五六的地方啊，五六就是说什么叫做行乃至解劳睡嘛。现在从行到解劳睡解释完之后，什么叫做行乃至解劳睡的正知而住啊？现在在解释这个正知而住啊。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对于行这些跟这个解劳睡的志向啊，这些的内容啊，这些的内容的事情，应该要正确的了知啊。应该正确了知啊。那这些这些的内容里面呢，哪些是可以做允许的啊？允许的啊，允许这样去行去做啊，乃至到解劳睡啊，应该要了知啊。这是允许的，简别不是恶法，简别不是。不可以不允许的啊。好，第三个是时间，对于所允许的事情啊，那可是还要怎么样？对于做这些事情的时间，也都要能够啊了知，好，要能够了知。好，那第四个啊，如所应行，就是如上面所说的这些。可以做，然后乃至这个时间都符合啊，那对于这些啊，能够了知哦，能够去了知的去做哦。先讲的是能够去了知啊，这些啊能够去了解所做的事情，所做的事情的动作，所做的事情允许的事情时间啊。这些能够去了知，好，这个就是正知啊。然后住的话，就是依正住而去行啊，去做这些事情啊，是合乎于啊戒法的。好，能够去这样去安住去做，就叫做住啊。所以以上这些啊，就是如是名为行住坐卧啊。觉悟与末解劳睡正知而住。好，那这个就是已经解释完第一个别变其相啊，别变其相啊，就是说这六种啊，五一一直到五六啊的内容啊的做一个解释啊。那接下来要讲这个总显次第即所为事，那就接下来说了这个如是正知而住次第，云何次第？就刚刚前面里面所说的这六种啊，五一若往若往，一直到解劳睡正知而住啊，他们的次第是什么呢？讲这些是为了显示什么啊？讲这些是为了显示表达什么啊？好，首先讲他们的次第啊。第一个讲这个往啊，往还。 还，不是返，还，啊，这个有一啊，有一，有一，哦，往还，哎，哎，还啊，就前往跟返回，哦。我现在讲的返回是一个返，一个错字旁那个返的哦，好，第一个先说这个所因往即非所往啊，第一个春，春意等啊。就一个比丘啊，他是一直在这些村庄啊、聚落哦，或者是在于这个凉亭啊、哦，我去查这个亭罗是边境的凉亭啊，而住，就是说他的什么，他的生活范围啊，他取食的大概就是。依以这个村庄啊，这样了哦，依而住，他的住，他这里的住也不是站着啊，他这里住就是有点啊，生活安住了哦，就是他每天都是在这个地方去乞食啊，哦，他乞食啊，乃是跟居士化缘啊，种种都是在这个地方，他是依在这个地方啊，这样的来生活的哦。他一直在这个地方啊、哦、去乞食种种啊、哦、所以他坐在那思维，我现在应前往啊、到这些村庄聚落啊、哦、对，还有到这些凉亭等等去行走乞食啊、哦、那这样的到这些地方去乞食完之后呢，还要回到自己的道场里面来啊、哦，那有些在家中的家呢，这个居家呢，有些是不应该前往的，哦，那在这些村庄聚落当中呢，有些居家我不适合前往，有哪一些？唱令的啦，卖酒的啦，与你国王啊，这个就上一次我们已经有讲到过了啊，680页我们讲到了五种非所行处，哦。非所行的啊，不适合去的地方，那、这些都是容易引起人家讥嫌呐、啊，引起人家讥嫌、啊。还有什么？还有另外一种一类的啊，这个居家啊，常常是诽谤佛教啊，诽谤三宝，诽谤佛教，不可回转，就是说常常跟他劝说啊。不要对佛教这样的负面的观念一直跟他劝说，他不接受，这样的观念没有办法去改变了，叫做不可回转了。好，那有些居家我可以前往啊、哪些呢？刹帝利的大族信家、婆罗门大族信家啊、或者居士啊、居士是指一般有财富的。大族信家，或者是僚佐就是国王的幕僚啊，就是这些臣啊、大臣啊之类的啊、哦，或者是有财富的人家，或者是长者家，或者是这个商主家啊、哦，做生意的啊，或者是有道德的这些长者，这些他们的家里面，我是可以去的啊、哦。好，那可以去。现在又谈到什么？因往时及不因往时啊，可以去允许的时间，还有不该去的时间呢、那就是有些居家，我虽然可以前往，可以允许可以去这些地方，我可以去，可是怎么样？不应该太早或太晚了。哦，你太早去乞食，人家都还没煮啊，你那么早去做什么？我把你倒 CV 呀，哦。没有啦，这知道也知道我在开玩笑啊。好，我要正经一点。 不然你们都当作是真的啊。太早太晚，那人家都已经在吃饭了，你才去啊，这个都不是了啊，对，或者是些有些施主家他们有刚好急迫的事情啊，也看到人家在家里在忙，忙东忙西，已经很忙了，在处理事情，可能也不应该再前进去他们这些家去乞食啊，哦，或者他们是刚好在这些喜乐的时候啦，啊，或者刚好在建筑啊、装潢这些啊，或者啊为世间必会法时，我有看去解释啊，说这个是在行世间贪欲不尽之时，哦，这要怎么看我也不知道哦。就是说这些可能一些说他们所做的事情，我们进去可能会就是会让人家讥嫌呐，哦，啊，或者是人家家里面在吵架的时候，啊，在吵架的时候也不应该去，哦。所以有时候可能进去，如果又不是佛教徒，可能不是食物出来，是盘子出来，所以要去观察哦。哇，两点半了哦。好，我们休息一下啊，阿弥陀佛。